一个头，我就把这个小英这个正路加牧师目标导向的讲道预备啊。各位牧长还有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对，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堂也是第三堂 ABC 大会的讲座。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国福音会的郑路加牧师，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他，请大家欢迎这个目标导向的讲道预备。谢谢。好，那我们就请这个郑牧师多介绍一下你自己，那就麻烦带着，对不起，
这需要带着啊，
对，要知道。
好好，这个挺特别的。好，我想特别的感恩能够有的机会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大会，能够来分享。好，正义哈，看到正义来了哈。我是来自在北京哈，在北京牧会服事，所以就是资料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哈，简单一点哈，为了某种所谓的这个安全性哈，安全性来讲。我自己本身是在正道神学院毕业的，我是当时跟98年入的学，然后后来呢就回到了北京去服事啊，服事。我自己结婚了，有两个小孩，然后我过往的10年一直在北京那边做教会的牧养啊，做一个圣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然后还是在一个宣教中心啊，去那个参与啊，宣教中心啊，能够来参与。那么我能够参加这个专题讲座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点点的心得，跟各位牧长同工哈，像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哈，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好多的牧者同工讲道的那一个资历哈，都比我要深得多哈，要比我要深得多。我只是一点点的哈，抛砖引玉。也是分享我自己，我觉得这个题目它没有完全的那个我就把它挡住了。这个题目它没有完全的这个表现出来哈，我的一个题目是比较窄啊，我不是一个很大范围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讲道预备我比较侧重于是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目标导向啊，是这个中国文化处境下的目标导向。我想跟同工们有四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分享哈，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有关目标导向的这个讲道的哈一些意义，那我就花多一点时间会讲到中国文化处境对我们作为一个讲道者的一个挑战第三方面我讲是我们是在一个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是做一个搭桥的人还是做一个砌墙的哈，建墙的人然后最后有我自己的一些一些一点点正道的一些实力的这个分享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牧长基本上都是在同工都在洛杉矶这边牧会哈，或者是服事那我讲不管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大陆像大陆这个群体我讲的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处境，那么我所针对的是比较中国大陆的这个基督徒因为这是我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哈，这里面并不包含从香港或者是台湾背景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讲不管是在北美的这个大陆基督徒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大陆基督徒都有很类似的地方很类似的地方。今天在这个学校里上个课有个同学说他说这北美的大陆的传道人好像跟国内的来的传道人有一些不一样我当时分享我的一个观察就是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蛮早我当时98年来洛杉矶学习的时候我觉得蛮早是算比较接触我们最早一批大陆传道人的一直到今天我发现虽然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即使是今天从大陆来的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牧者来到北美我还是比较容易的能够把它跟港台的区分开来这很有意思的从这个穿衣服也好从那个讲话从那个神情但我可能不一定能够一眼能够看出来很多人他说我一眼能看出来他从大陆来但有的时候我再观察他两三分钟跟人的互动我就基本上知道他是不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想在北美的这样一个教会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是大陆信徒占越来越大的一个比例 而讲的未来也会啊，更多的大陆的弟兄姐妹来，而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牧长和同工有多少从咱们大陆来的，能不能举个手我看一看啊？还是有一些啊，还是有一些对，咱们都自己人哈，所以有时候说到一些我们大陆基督徒的那个弱点哈，我们也不要说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在让我们自己丢脸和怎么着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坦率的分享和交流，让我们面对一些我们的一些软弱和挑战，让我们的牧长和同工，不管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港台来的，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能够来帮助来牧养大陆的这个基督徒。说实话，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多少一个挑战，就是包括北美你发现这个大陆基督徒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牧养。不要往后面，有时候教会里面的那一个张力和矛盾哈，你看着好像跟港台的弟兄姐妹身上所发生的暴露的都差不多哈，那个形式。但是当你真正去处理的时候，你对那个人跟他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好像我们那些精力有点用不太上哈，有些方法就用不太上我以前曾经以为说从我们大陆来的牧长和同工会相对更容易去牧养大陆背的弟兄姐妹，但后来的话我发现我这样一个推断或者我这样一个结论不是太客观像我们北美，我们从大陆来北美的大陆的传道者和牧者在北美牧养大陆的弟兄姐妹像也挺吃力的我刚看这位同工举手，是传道还是牧师吗？
学生。
学生。是正道的吗？
对。
好，我们当中是哪一位是就是在这边是咱们大陆的牧者？正义算一个啊，正义是算啊，那个有体会是不是？我觉得是不容易，不说我们好像比香港和台湾有时候这种背景的牧者更容易，有时候你发现从港台来的牧者没有那种过往的共同的包袱哈，没有那种过往的一些弱点，相对来讲他的地位更超然和客观一点，有时候我们那个大陆背景牧者我们就陷入了那种文化你知道吗那种文化的那种对我们共同的束缚辖制和影响，有时候你发现说在那个处理和牧养当中自己都被活起来我们面对这个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心里又活起来有时候你碰到那个港台的牧者因为他没有这种经历他没有那种感受，他相对更超然一点，他没有那么急，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他也不可能跟对方争起来那么我们大陆的这个牧者和传道更容易跟我们的同工和弟兄姐妹有时候就擦枪走火因为都蛮熟悉的这种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就相类似相同的，不管怎么样都蛮了解彼此的弱点是吧，那个弟兄姐妹他没说什么，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也一样，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短板在哪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共同的挑战不管是大陆背景的牧者传道还是港台的这个牧者和传道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北美我们都面临一个很共同的一个挑战你要知道讲道并不是唯一或者是重要的帮助教会发展和信仰成长的一个方式说实话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我94年开始讲道一直讲，后来到我们正道来学习到今天我觉得比起我们的年长来讲，我的讲道资历还是浅，但是就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经历当中，我真的不得不说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讲道很重要但是要说实话大多数情况下面讲道好像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发挥那么大的力量很多教会的发展
相似可以
没有问题，可以离开的。我们在教会发展，在基督徒的那一个生命的那一个成长我们要谁要去洗手间和离开都没有问题的哈，都不用打招呼直接就可以走了在这个教会的发展，在灵命的成长当中，就是你发现那个真的是那个讲道的影响力没有我们想象的大我也是看到一些教会发展很好的那个牧者想讲道，说实话你从一个比较客观来讲也没太多的逻辑也没多少要点但是 各个发展了哈，因为他有很多，他有很强的小组啊，他有很多的，他会做饭菜，你知道吗哈？他会有爱心招待弟兄姐妹啊，还有、很多很多一些辅助的哈，儿童主日学那些东西哈，更强的那种肢体间的连接啊。所以我有很多那弟兄姐妹问到朋友，你讲到讲弱点没关系，我反正还有其他的什么，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去搭下去和连接的。啊，真的，有的讲的很不好啊，那有的一样啊，有的他讲的甚至我觉得不是很合乎圣经的哈、啊，讲的可能是有时候蛮多错误的。但你看到他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的生命都成长起来，真的，啊，他们对宣教更加的火热，啊，他们更加的祷告，是吧？啊、我有好多灵恩背景的牧者朋友哈、啊，真的，啊，他们很多时候那个教导，说实话啊，从我的立场来讲和从我的感受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严谨，他、啊、不是那么的。那一种就是按照圣经哈，你不知道他们拿了一些经文，啪都不知道讲哪里去了啊，一堆的个人见证和故事，然后讲完之后没了啊，那个经文就从开始用来一下跟后面用来一下，但是我在那个教会里面看弟兄姐妹，确实是生命成长了啊，我们很多那个讲道、讲得很不错的哈，也算四平八稳的，哇，那个教会就是好像弟兄姐妹就还是很传冷冰冰的啊。变成一个听讲听道的一个专家啊，所以我坦率讲，说实话哈，讲道啊，我们先开始做一个哈，做一个预防针啊，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能够帮助教会发展和让弟兄姐妹灵命成长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唯一也好，或者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哈、啊。说实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一个讲道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教导的人。啊、不管这个因素重不重要啊，但圣经里面讲是很重要，是吧？我们自己知道很重要啊，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是吧？啊，就是我们都离不开这一个讲道啊，我几乎每个主日都需要讲道啊。所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讲道的人，作为一个教导人啊，我有两个方面我们来做一个衡量，两个方面的衡量啊。我今天所讲的呢啊，那种什么圣灵的工作呢啊，不可传递不可操作的哈、啊、这个我都不特别讲了哈、啊、我知道有很多的讲员很喜欢讲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圣灵的工作，但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很个人化的啊，他讲得很热闹，见证很好，但其实上那东西很难去复制和传递啊。我讲的是说，是我们能够在一个一般的范围里面，我们彼此能够来交流，能够来沟通啊，能够来分享的哈、啊、这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话题哈、啊、一个话题啊。那么我觉得有两个衡量的一个指标哈、啊、一个呢是我们作为讲道的人，我们自己在里面有没有一种享受啊，就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贝，是吧？我很乐意去分享哈，我每周都有好多的这种要跟弟兄姐妹去教导神的话哈，这样一种一种喜悦哈、啊、这样一种感动，而不是一个什么一个被迫的，是吧？我是传道，我不得不要去做预备啊，然后去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拼凑起来啊，像这是一个衡量指标。对，我们最后一个讲道人，我们对讲道的感受怎么样？我们对教导的感受怎么样？这个方面是，那么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讲道和教导的回应大概怎么样？他这个我们知道的，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个讲道和教导人啊，如果我们稍微认真点，我们是能够知道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那一个讲道和教导回应是积极还是一般还是比较消极。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讲道人，我们是希望说什么？弟兄姐妹听到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他们的回应是比较什么？积极的，而且这个积极的面是越大的嘛越好啊！每次讲完道之后，弟兄姐妹说：“哦，牧师你讲的真的好啊，牧师你讲到了我的一个需要啊，这个讲道真棒。”啊，你知道这大陆的人哈、啊，大陆弟兄姐妹这很吝啬夸奖人的，很吝啬夸奖人的，真的啊！不，我们在美国文化里面，美国人很能够夸奖人，是吧？你做了一个一般，说哇，你真是太伟大太棒了，是吧？啊，什么 wonderful 什么大的词都往上抬，是吧？你真棒，你最厉害啊！咱们这个大陆的背景基本上就是，是吧？他不说话的表明说给你一点面子，算肯定你了啊。所以我想这两个方面哈，所以我想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哈，愿神帮助我们啊，我想让借着今天的一点点的分享，让我们这类大陆背景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有一个目的导向的哈，这样一种讲道的这样一种 一种预备哈，也能够明白我觉得大陆弟兄姐妹对于在听道啊，对于讲道和教导上面哈，他们需要克服和突破的一些弱点和盲点。我想讲到的定义我就不用特别说了哈，我也是曼宁所说的哈，他的这个定义挺不错，是叫圣经的成文之道，所记载的，就圣经所记载的哈，这个肉身之道哈，耶稣基督嘛哈，整本圣经的都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哈，去启示，借着哈我们这样一个说交流啊，把它给怎么传扬出来啊，把耶稣传出来。我觉得曼宁的这个定义啊挺好啊，挺好啊。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对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吧？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啊，也是我们所传的那个道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那我想加尔文也说过，他希望他讲道是什么啊？是能够不说只是一个雄辩啊，一个闲言闲语也不是说我们觉得很自己很高超，是吧？我们的语言各方面很高超，而希望能够来重塑我们的生活，好让我们有一个神圣的愿望，我们能够去侍奉神，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什么得到重整。啊，都要重整啊，这是加尔文。那么华里克牧师哈、他自己哈、特别说分享的哈、说他说他觉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一个功用不是一个什么资讯作为导向不是一个这种好像一个应用作为导向，也不是一个知识作为导向，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作为导向。他讲到了这种正道的这样一个功用哈、另外一个哈、这个曾俊的教授他说最好的讲道是叫人得到圣经的能力，被塑造成为酷似基督的个人群体。他说借着讲道，他说那么上帝赐下能力的一个方式是借着人的讲道啊，他是比较看重讲道是上帝能够来赐下圣灵的能力给牧者也好，给讲的人也好，给什么给听的人也好，借着这样一个能力来做那个塑造和改变的那一个工作哈。他说上帝借着讲道有力的与人沟通，叫人明白他，并且迫切的寻求改变他很看重讲道哈，因为他是讲道学的教授嘛哈。有时候在神学院我们觉得哪个重要，在我们实际的牧养当中觉得哪个重要，我觉得是有落差的我觉得是有落差，但是他讲的对的对的我刚才讲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可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期待和标准，我们就抹杀和否定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像我刚才讲的尽管说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发现说讲道并不是那一个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对我们自己服侍当中带来那一个改变和影响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够抹杀和否定上帝的圣经里面和托付我们的那个很重大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落差不能够来否定哈，来否定那么华里克牧师才讲到一个讲道的一个功用是，他说讲道就是跟圣经的功用差不多，就是什么教训、教导、督责督导责备、劝诫等等督责让负责任然后什么使人归正从个错误的道路思想归正过来，归回圣经，然后教导人学义，是吧？义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教导人效法耶稣基督过一个彰显神的义的那一个生活这个义不只是公义，也更包括了那个拯救的义我想我们牧者都很熟悉，我都不用特别的这个展开讲，但是好像讲的很好，但是在用个大陆的话说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什么很骨感。真的真的，我这个牧师，我就说我去一些教会，我听讲道说唱，我也坐不住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讲的，要不就讲，哎呀，你不爱主是吧？你那么糟糕一天到晚玩手机，一天到晚看电视，一天到晚打游戏，然后你们好意思吗？对吧？你们对得起基督徒的身份吗？你们对得起主的宝血吗？你们，是吧？你看主都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我们中国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挑战。我20年前当时，30年前信主，当时在国内的很有名的传道人薛摩山伯伯袁向腾伯伯杨爱希伯伯他们老一辈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张爱珍奶奶特别了不起他们一生为主一主摆上服侍 啊，但是我不得不说哈、啊，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教会的传统的时候是比较用一种罪疚感来操控人，啊，跟我们从小长大那个父母一样的，我们长大的时候，爸妈怎么跟我说？啊，你看爸爸妈妈都舍不得吃啊，把这个好衣服都给你，你看这个鸡腿爸爸都不舍得吃给你吃，你考试你说你考了几分？90分，你对得起我吗？哦，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取来的，真的，你考个95分，你以为父母会等你说哦，这好棒啊，你为什么才95分？是不是？他说我们以前那个经济的那个条件比较辛苦的，真的父母就说。你好意思吗？你看爸爸妈妈这样，你怎么样？你不好意思的嘛？你就必须得努力啊，就说啊，往上冲啊！那个往上冲的动力不是因为你被爱，那怎么样？你没有办法，那个爱是一种辖制的力量，那个爱是一种操控的力量。直到今天，我们华人，这是我觉得我们大陆的华人一个大陆的这个弟兄姊妹很大的问题。把我们的讲道里面是。啊，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那老前辈讲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你死了那个血，然后你知道他们都带着哭腔啊，因为哭腔最能够操控人，真的，像我们这样正常讲话的，像没有太大力度，我知道的啊。但是我今天我带着哭腔跟大家讲，大家马上就肃然起敬了，你知道吗？哦，马上觉得离主更近了，啊、马上我的信息加上100分，真的，你相不相信？我只要带着哭腔去讲，去祷告，去喊。说都知道，我的教会太糗了哈，所以他们就是那种从开始那种啊，你们啊，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一种，就觉得好像我是一个欠债的是吧？上帝是欠债的啊，本来就把耶稣给我了，给的心不甘情不愿似的，是吧？挑我这个挑我那个，那我做啥能够配得上这个东西？你告诉我，是吧？我父母都没给我死，我都觉得配不上我父母是吧？那么耶稣还为我死了，你说我做啥能配得上他的爱呢？是不是？哦，当时那时候老弟兄姐妹说啊，主要来了，主要来了，你们还干那些娱乐干什么呀？怎么主要来了？啊，你知道当时主要来是个神学正确呀，谁敢说不啊？啊，我当时玩当圣主，没有什么包袱哈，我都比较大胆是吧？后来我的下面的脚嘛，我说我都没谈恋爱，怎么主就来了呢？哇，你们年长的都活到这一把岁数了，是吧？哦，你这社会活得不是那么的觉得有滋味了，有意义了，是吧？都孙子都出来了，啊，你跟我们这些讲，啊，那当时年轻的信徒也不多，真的，在90年、91年，年轻的信徒不多，都是年长的。年长的话，你听到这个主要来，当然很兴奋，是吧？反正日子也没多少了，是吧？都赶快来，我真的很感恩。那我们年轻人，那我们想不想？哇，我没恋爱呀，给我个女朋友再来嘛。不敢讲出来，我是比较大胆的哈、啊，我都跟他们连长了。我当时还问那个，我问老前辈，我说耶稣谈过恋爱吗？那老前辈脸都变了，嗯，没有人问过他的问题，对吧？耶稣谈过恋爱吗？有人喜欢过他吗？他长得太难看了，美女还喜欢他？不，他长得没有假胸美容啊，是吧？那当时我就，但是很多时候你不敢问，我是大胆的，所以我当时算一个叛逆和有点那种毛头小子。啊，我就很感恩到今天为止。不知道为什么那老前辈还是蛮包容、很忍耐的，啊，没有把我这样一个人给踢掉哈、啊。但我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可你发现看，直到今天，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讲道就说啊，你怎么那么糟糕是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什么？哎呀，读经多好，祷告多好，啊，什么与神同在多好多好，把那东西形容得很漂亮很好，但是怎么好，怎么经历没了。啊，与神同在多好，祷告多好，哎呀，神的话多好。像我们说，觉得说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说实话，我就教很多年了，看圣经的第一眼不是喜欢的啦，都不懂，啊，偶尔圣经经句，他神爱世人还能懂一点，是吧？真正的去看那些名字，说啊，我知道今天什么亚米比勒这样的词，我都很费劲说出来，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的文化亲切感，我们不要，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那种好啊，哇，一二三，多好多好，你看你没经历，你看看吃亏了吧，来吧，多好，没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层面是啊，一种是罪疚感的一个控制啊，一种就是画个大饼，是吧？ 吊胃口啊，总之我们在正道当中我所听，到最后我就觉得啊，我都坐不住了啊，飘在空中，对吧？那我常常看一些说啊，偶尔浏览一下哈，一些名目的一些讲道题目和内容，都是这样，要不这种罪就敢定罪似的啊，救主的危机是什么？比如说爱世界的罪是哪里？啪啪啪啪啪啊！但看问题啊，指责都很容易，因为我们的父母就这样，很容易看到我们的问题而指责嘛，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说实话哈，我们作为牧者和传道，问着良心说啊，我们自己听讲到，大多数听别人讲的觉得挺枯燥的，不好意思走，是吧？我们对人讲还凑合，是吧？那听别人更受不住。但有时候我们跟他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坐在下面听自己讲道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们在听别人讲，那我们就很哇，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啊，我想不用特别讲，教会自然增长哈，斯瓦茨那个很流行，是不是？啊，那几个理由，没讲到，大有能力的那个活泼的敬拜讲的志向，重点是侧重哪里啊？歌曲。所以我想这种挫折感是什么？我们自己有的哈，自己有的。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统计数据，我们自己心有体会。我是从在上面看弟兄姐妹反应，你我明白的啊，各种姿势啊，有时候我去一些大的那种，你要有时候教会小一点好，大家坐得密一点，教会大那个稀稀拉拉的，你看到没有？好难受。我那时候去纽约的时候去一些教会。去讲道，你知道吗？那个人坐得稀稀拉拉的，因为他坐习惯了。第三排、第四排，你在上面更难受，但是还不好表现出来。我还得维持一个什么讲道者的一个形象和样子，是大家都觉得什么？不是太觉得有一种我想来聆听，是吧？啊，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要透过讲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得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错的观念，我们觉得人自动会喜欢圣经。我觉得大多数国家就是重生得救了也一样，跟开始祷告奉献，没有人喜欢祷告，没有人喜欢奉献，真的，我说是大陆的哈，我刚才不了解，也没有人自动就喜欢什么读圣经啊。我觉得那种大喊特喊啊，神的话什么改变人哈，常常讲得很啊，雨雪从天而降啊哈，必不突然返回等等，我们都讲得很熟练。他说说哈，我们内部的哈，我们自己，哎，我就没有。神的话不经过解释，不经过教导，不经过运用，绝大多数人他是没有感觉，就那么简单。哎，当然说你少部分是吧哈，那种一下子很追究、很爱主怎么样？那我承认可能会存在。我们就指望那个奥古斯丁的那个例子。是一个常态，那不是常态。奥古斯丁的坐在花园里面一翻到了罗马书13:13哈，你要不要荒淫好酒是吧？要披戴主耶稣，然后他自马上就圣灵动工，他就改变了，这不是常态，这是神迹，对吧？我们福音派教会老说那个人家连派的一直赶鬼是神迹是吧？这个样子是神迹，你知道吗？我们想把它所谓的常态化啊，这样的挫折感会更大。但感谢主，其实耶稣基督他有很大的挫折感。耶稣是最伟大的传道人，是吧？我们得承认，耶稣是最伟大的老师，是吧？有谁敢跟我们讲耶稣的教导不够？有谁敢跟我们讲耶稣的教导方式不对？不敢了吧？但是让耶稣也有挫折感的。约翰跟耶稣是两种不同的讲道方式，是吧？约翰一来就斧头都预备好了啊，你们干嘛是吧？那个悔改，然后约翰那种那种很那种叫什么，很粗犷那种感觉哈、那种住在旷野里面那种但是耶稣怎么说哈、我怎么比作的时代呢，是吧？像当时就后现代了，后现代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后现代啊，今天不讲后现代哈。马太福音11章这里，这就是后现代。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吹颂。意义失落掉了。耶稣也好，约翰也好，他们在讲道和教导当中所传递的那意义，那个意义失落掉了，被解构了。 被烧卷了，被几个被烧，所以他说耶稣说什么，对吧？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什么人家说他什么贪食好酒的人啊。耶稣有他挫折感，耶稣跟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开局挺好的，耶稣一看见他就干嘛，爱他，你看那个细节对吧？好，不能说主耶稣一看到正义，耶稣爱正义，哇，这是了不起的开局，这个开局已经超越很多的门徒了。圣经没有说耶稣一看到彼得说，哇，这哥们挺帅的，我蛮喜欢他。他没看到那个税吏说，哇，这哥们怎么样？但是那个经文说，少年官来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就什么，就爱他。他的开局相当的梦幻，然后耶稣也跟他谈，谈到最后呢，这个少年官信了没有？没信了。耶稣偷偷走了，还不止这个。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一样的有很多的挫折感，是吧？他跟我们常常讲，如果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什么问题都没了。我常常想，如果当时的门徒真那么聪明的话，为什么后面还有那么多神学争论？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几天之久啊？40天，40天还没问清楚吗？40天都问啥了？问麦当劳哪里好吃啊？问开店哪些餐厅好啊？哪家鹰嘴豆酱啊比较健康？40天都问啥了？不是，有时候我发现这个挫折感挺大的。40天，我们都不指望40天，我们跟耶稣一天，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解决我们一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这些门徒跟了他40天，啊，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大门传说什么？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什么时候啊？是我的话，我觉得吐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得不走了，来不及了，也都直接都在说。我要说我的话，我觉得肯定要吐血啊！到最后，你看到后面的啊，《使徒行传》、新约书信一堆的教会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40天教啥了？40天问啥了？40天还没有解决初代教会一些基本的问题吗？我不知道哈，这些我都是。所以说跑不来啊，有时候我们就假想，跟主同在，那多，多属灵哈，那没问题了，不是那么回事的。我听到太多那种什么的神秘的见证，我都没看出他对经文有什么正确的解释，也没看他一种生命或者服事上面，有多么好像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不是的嘛，没必要把神秘化呀。啊，好，我讲下面啊，要换谁来讲？啊，中国大陆文化基督徒的一个处境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不像西方几百年的信仰，他们有一个传承，他们不需要做太多的那种解释和破碎的工作，因为它成为一个文化和传统。我觉得我们大陆的基督徒是需要的，而且这个工作，我觉得过往还是做得不够，是今天的牧者和同工和未来牧者同工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的。所以你发现。我们对很多的名词我们是有错误的理解，我们讲到十字架就觉得是一种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反正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我怎么跟弟兄姐妹讲，我都说共产党员都那么厉害是吧，他们什么好处都没有啊，拉到监狱里面抛头颅洒热血，人家也没说半个步子啊。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对吧？因为当时90年、91年环境也是蛮紧张的，我当时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比共产党员更好？那我当时调调是这样的，大家我这个调调是不合圣经的，但是这个调调从人情世故来讲对不对？对的，我们习惯所接受的信息是对的，就那么回事，是不是？不就这样比较吗？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看看，人家啥都没有，是吧？当时又没钱没房子啊，一个虚幻的大病，人家还抛头颅洒热血，人家向上就寻求保佑了吗？没有啊，人家比我们更加的好像伟大，是不是？牺牲我一个挽救这些什么劳动人民群众啊，我们当时信耶稣了，还有上帝可以祷告，有上帝帮助，然后就是死了有天堂可去，是吧？那怎么还是软弱和怕啊？我为什么那样？是因为我也陷入那种操控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不用教的，我们自己本身里面就有，然后拿出一些圣经经文 啊，你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吧？然后主就不认你，然后你看你背不背是吧？啊，你不背的不是主的门徒，然后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套路了。嗯，所以造成我觉得就大陆基督徒哈、啊、有。我想有四个方面啊，这文化是很大的名词，今天反正是就不给咱展开讲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风俗啊，儒家、道家啊、佛教的影响。你知道中国的儒家的道德感很强，你知道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多强啊。中国传统儒家一讲到那个曾子说，我一天三省是吧？五日三省五身，是不是？对朋友不忠乎啊，学而不传乎，这不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孟子是吧？浩然之气，平常叫大人与诗人。儒家的道德感是很强，所以你发现我们中国传统的传道人，基本上都是道德主义。啊，王明道老先生好多，他有很强的一个结合，因为中国传统是很讲道德的，所以基督教所有道德性的东西。就被合在一起，他这没有经过破碎就结合起来了。好多传道牧者啊，你知道，拿工资拿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以穷为什么？为一个名声的一个支持，好名声的支持。我们多少牧者传道人跟教会弟兄姐妹说，一千块和两千块不公平，也不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应该怎么丰富的供应？上帝不是爱我们呐、啊？上帝是对我们慷慨啊，我很喜欢用慷慨这个词，爱没有感觉的。你说正义爱我，我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我形容说正义对我很慷慨，你马上有感觉，是不是？他就很慷慨，他请我吃人均100美金的食物叫慷慨。他请我吃10块钱美金，他得说他爱我，是不是？你没有觉得？所以我很喜欢用慷慨这个词，你的教会别给我扯爱，你慷慨不慷慨？你告诉我，你慷慨吗？是吧？你的教会慷慨吗？不苦哈哈的给传道人家50美金的讲道费哈，我当时20几年前，过什么过桥钱都不够，你知道吗？我过桥他得交5块钱，没有人讲，没有人讲，是因为君子安贫什么？热闹，都瞎扯谈，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把他这些东西怎么跟信仰的东西都包装去了。所以我当时碰到一些大陆牧者，他说我不拿薪水的，我凭信心。你很牛，你有名啊，你不拿薪水是吧？他下面的人来了，他怎么办？你应该知道那个人，我那位同学也是哈，当时我不拿薪水的，哇，他不拿薪水，他马上有一个道德制高点，知道吗？蒙谁呀、啊？我说我们的自己人，你知道吗？我这不说破而已、啊。我也很想这种方式抢占道德制高点。你们没什么好说我的，是不是？我薪水都不拿，你什么好说我？这教会健康吗？你告诉我啊？谁来做传道啊？为什么不讲？儒家的道德那东西，你发现吗？要受穷受苦才属灵。啊，所以我的牧师朋友圈全是属灵文章，吃的也不敢发，什么都不敢发。啊，我一个牧者去了欧洲玩，我说你怎么不发照片呢？哪敢发照片呢、啊？前几天我们还老是讲吴勇牧师一个讲到一点好笑，就是他当时搬冰箱嘛，吴勇长老，对他不敢白天搬嘛，他晚上搬嘛。吴勇长老，所以他白天搬，怕弟兄姐妹看到他的冰箱什么牌子跌倒。他用那个做例子说，好像当时的这个好像这个牧者的这种挑战压力。我说今天也一样啊，是吧？我跟郑先生好吃，我不敢发朋友圈啊，他重点没颠倒。佛教的空虚，你看很多基督徒说人生没意义，全引的是佛教的歌。台湾应该很明白是吧？佛教的劝世歌是中国传统相当厉害的，他把人生看得很空，像《红楼梦》所说的，是人都晓神仙好啊，只有功名忘不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基督教很多时候去叫人信主，那个调调跟佛教一样，人生就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发现没有？啊，把保罗那些经文里面的意思完全佛教化， 是吧？就一张床就好了，一晚饭就好。好多牧师讲他都这样讲。我说听听说啊，是不是和尚这样讲的比较好一点？牧师这样讲，他不讲那个世界的真实的意义哈、啊，恢复上帝的创造是吧？啊，我们创造不是多几个床，多几个房子，这里面很深的意义的，是吧？道教洒脱潇洒，非常好，很多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很洒脱，是吧？想来就来，想讲就讲。很洒脱，一下子消失了，一下子又回来了，你发现没有？啊，道家的洒脱就不想承担任何的责任，看到没有？哎，这个牧师讲得好，我去听一听；那个牧师讲得好，我听一听，都得飘，很潇洒啊，这没有关系哈、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唯物的辩论啊，辩证法没有。有时候我常常讲，为什么港台不容易生气？就是没经历过那种辩证法的那种辩论啊，真输赢，你没觉得那个很有必要啊？我们为什么说大陆的牧者传道跟同工很在意这个？我们觉得很重要啊！你的逻辑都是我的逻辑都是很重要，是吧？我一定要什么辩个什么输赢啊？好，其他的我讲都没有了啊。所以鲁迅和柏杨讲的染缸文化和浆缸文化是吧？啊，染缸文化是啊，所有的信仰到中国的文化里面都被什么？都被改变，所以中国文化的太平天国是最啊一个特点。太平天国，你发现信仰整个被什么被改到外面，这是中国特色。鲁迅先生和柏杨先生都很深刻，我觉得他们的观察是对的啊。一个是染缸文化，一个是浆缸文化。那么浆缸文化是用很多的糟粕的东西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传道的生命当中。我刚才讲的那个传道人，他不拿薪水，你以为他是一种健康有爱的心理？不是的，说白了是为了虚名。他知道这个不正常的，因为他觉得正常啊。我要是跟他说，我现在给你5000块钱月薪，跟不给你月薪和给你1000块钱月薪，他会觉得什么？他会觉得5000块钱。如果我们正常人正常来谈的话，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人跟他说，我要付你5000，压根就不付，付那么少了，我就干脆不要，我更高姿态。那我当时二三十年时候，我才发现说，哇，他们那凭信心不要啊，啊，因为私下收的奉献比给的数目还多嘛。啊，我说是有部分目的哈、啊。我宁愿你定清楚一点了，五千是五千，一万是一万，是吧？啊，所以你发现，像很多时候在我们的那一种染缸文化，牧者和传道都跑不掉。啊，要牧像中，不管是北美还是大陆啊，牧者说稍微有点名的，就是王不见王，你发现没有？有名的美国的牧者有名的还合作一下哈，中国教会基本上只要有名牧者就打架，王不见王啊啊！像我这样的小牧者有时候还算啊，舔着脸了、啊、哈，拉着大家组织饭局啊，坐一坐，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发现这种一个文化很大的特色，很难真诚的时候，我说哎呦，正义真不错他啊、哦、啊，他的牧羊啊哈，他的讲道啊哈，很少。基本上没用，这个是啊，染缸和这个染缸和这个浆缸啊，那你看到很难改变了、啊。你看我们中国留学生、华人到北美、加拿大啊、美国、澳洲，摆脱不了，已经是没有网络限制了，是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这个捆绑了，他的那个文化的那个所谓的劣根性和弱点。我们很难去逃避和改变。你们看前段时间那个香港的问题哈，我们先不说这个所谓的正确性与否哈，我说那个表现啊，你看那些留学生开着宝马，开着好车去把人家仗着那个人多，把那个香港的那个学生给围起来。因为我们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大家你知道，对西方和老外看来，人家是最同情什么弱者的嘛，懂我意思吗？哦，你在美国的澳洲的本土拿着一大堆那个中国的国旗哈、啊，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好像去以大欺小。说实话哈、啊，我们说实话，从一个老外的眼光看，你觉得说这个就是加分是减分？基本上是减分嘛。发现很多时候留学生来到美国加拿大更左啊，比在中国更左，基督徒也一样，就这样啊，更左。啊，他不能够接受一个，我们可以用通过对话， 不管是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哈、啊，我们透过对话交流，他不是哦，他就我讲的是对的，就应该这样，是吧？因为我大陆比你有钱，那么我大陆比台湾有钱，我大陆比香港有钱，我用钱砸死你，你怎么着？内心都这种调调，开个宝马领这个食物券我就不说了，是不是？大陆的开着宝马去 food bank 去拿那些给穷人的那个食物，真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的弱点被很好的包装和隐藏起来，而信仰的优点呢，很难发挥出来。很多在忍耐的教会里面，只是没有公义原则，啊，太多啊，有时候那个牧者间发生问题拍桌子，旁边人就是胡世老，就是霍希尼，真的。只是因为我们有基督教的旗号和这个牧者的身份，我就不直接说你霍希尼，对吧？抛开这一些这种遮盖，就是霍希尼，没有怎么两样。长老把牧师赶走，长老在后面搞小动作，就是选举也一样的搞小动作，是不是？太懂，好，我讲你以为认罪悔改有什么很特别吗？中国的成长文化里面，很多失之一闪念的文革当中，灵魂闹革命不算什么。你以为那些崇高的话语对大陆的弟兄姐妹什么感染力吗？没有，因为在大陆的那个意识形态体系里面，什么伟大的词都用过了，红太阳、大救星啊，那么美好的盼望啊，未来共产主义的什么荣耀啊。你知道现在的中国官方说什么？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出出汗，治治病，排排毒。哎呀，比基督徒讲的那个认罪悔改也不弱到哪里去，说实话。我都从那个言语上面讲啊，我们没有什么优势，你知道我意思吗？哈，所以你发现啊，这个刚讲过了哈，我要很快，因为时间不够了哈。所以你知道我们面对很大问题是，北美没有，北美是我教是基督徒的传基督教传统，中国大陆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儒家那种道德性啊，那种牺牲精神，跟佛教的那种空虚看空，一切都没意义，是吧？一个人就睡一张床，道教的洒脱没有责任感，跟基督教信仰很好的结合起来，几乎是可以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差别的结合不要误会我意思哈，我相信有圣灵的工作，有很多这种真实的改变哈，我所讲的只是为了突出他的问题，把他可能也适当的夸大了哈，请各位牧者和同工能够理解我所说的哈，我并不说有很多很真实的东西发生哈，我讲是这个很容易的无差别的。但我讲那个传道人，他去那个教会，他马上就说：“我不要薪水，我不要薪水，不是从圣经来的，我为什么？我不要薪水，首先是从我的什么面子和名声考虑。”这个问题，是吧？我们到今天也一样，这个牧者和同工谈大狱保了几台啊？一般在中国他们都请我去讲啊，我反正这个不在意是吧，我不在乎名声，我就讲呗啊，你要尊重的传道人，你要尊重的传道人，牧者退休了要给他退休工资啊，牧者一离开就把他当成陌生人，倒水就倒掉，他怎么活呀以后啊，你交给个60%、70%和80%吧，你按你那个水平是吧，要供养他的生活吧，是不是？你不能说他不服侍了，在那边服侍20年，他不服侍了，你就把他给我们中国教会，特别我觉得大陆被教会太多的不合圣经，不没有恩典，没有爱，然后我们倒挺自以为是的，觉得我们运转很好。有谁做牧师啊？我十几年前就跟人说，我说现在以后不会有更多人去读神学院，没有什么优秀人来去做牧师，因为。我跟我那个牧师朋友说，我们都是呼召别人家的孩子做牧师，反正我们自己家的孩子都舍不得，牧师也舍不得，我们怎么讲，苦就苦我一个算了，是不是？我才不让我的孩子去苦，那既然我们都知道苦就苦我一个人，怎么不改变呢？知道我意思吗？是吧？让我知道是愿意让我的孩子也能够做牧师的嘛，这另外的话题哈。你说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时候你就要去，好像有时候去面对和突破，因为那个文化的那种影响哈。所以你知道大陆基督徒是很大的问题是，他在接触信仰，他用他的文化的思维定制东西，把所有的名词都重新解释，也不是按照圣经的意思解释不是讲到圣经讲牺牲十字架，他觉得说正义这样的是吧，还长得比我还胖是吧， 给你500块钱，这太高了。像你这样天天进食，一天一餐，帮助你更加的成长属灵起来，开500块钱的车马费给你就行了。然后我举个笑话，就是这样。那他说什么？你这样做才什么？奉献牺牲。然后还抬出主耶稣，你看主耶稣还说什么？哎呀，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什么枕头地方都没有。你看你我今天这个枕头地方比耶稣高了10倍，你还要什么薪水呀、啊？是吧？你还要什么养老保险呢、啊？拼信心嘛，反正是吧？上帝对你负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牧者哈，港台我不知道，大陆这一代牧者会看到牧师年老之后，我觉得是比较悲凉的一些状况，特别是我们的女牧师，那些没有结婚的，那些女传道，没有办法。还有时候想想，真的是，我们不做出调整和改变，再重复没有意义，到最后没有意义。所以你知道说，在这些经文这吧，心思意念才会打破。这是我觉得这针对大陆基础这座正道预备当中，要特别的去针对的观念，旧的观念的那一个打破破碎。什么是爱？什么是悔改？什么是恩典？每一个名词都需要去不断重复的去讲，把那个正确的意思去传递出去。什么叫爱你的传道人？你告诉我，什么叫爱你的牧者？什么叫爱你的同工？很多人觉得帮助这个牧者吃苦的爱他呢，是吧？他觉得在帮助他走十字架道路呢，是吧？很多，所以你知道，我想因为时间关系都，我想要很快的啊，后面这里我觉得要做一个搭桥。所以我的目标导向什么？是如何面对中国文化促进的啊这种啊大陆弟兄姐妹，我们来有些针对性的啊这样一个讲道上的预备啊，我觉得不能够就是重复，我们以为他们懂，他们明白，不，我们所有的讲道和教导，不管他是多少年基督徒，你首先要说他就是不懂，他对这个词的最基本意思就是不懂。我刚讲了，你会用慷慨去解释爱吗？没有，我听过很多的牧师的讲那个爱就是一种，讲来讲去，你知道吗？我觉得很简单，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用其他更简单的方式不断去丰富这个。但我觉得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大陆基督徒的吗？慷慨，因为是慷慨是对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最软弱的问题，从来没慷慨过。我们都服那么多年，告诉我，你看过有什么大陆弟兄姐妹慷慨过吗？我在清真寺的时候，有个美国教会，他们最后人没了，只剩3-5个人。当时一个华人教会，我很熟悉的，大概100来人，租用他们教会。你知道后来这个美国教会的他们的那个同工会那个长老会长老之会怎么说？把那个教堂啊，很漂亮的教堂，免费给这个中国教会，厉害吧？给他看看。你觉得中国教会会这样干吗？没有人会这样干。就剩2个把那钱给分了。我觉得香港和台湾也一样，这个是慷慨。慷慨是进到了那个文化和血液里面。就为什么美国人到中国去领养那个残疾儿童，我们中国人只会领养什么健康儿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慷慨。我们要指望他压根就不懂爱是什么意思，你对那牧师慷慨吗？请把旧货给牧师，那个叫慷慨啊，是吧？就把不用的给教会，还觉得是爱教会，那个叫慷慨啊。我要在服侍的教会破旧钢琴7-8台堆在地下室，我是没权了、啊、我有权全扔了，你知道吗？我的个性没辙，是吧？人家同我说伤害弟兄姐妹奉献的心，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都是靠面子和情面哈。有时候时间关系都没有办法啊。跟我们讲很快的哈。我推荐这本书，改变生命的沟通策略啊。我 好像很快到了十五分钟就结束了啊。改变生命的沟通，沟通传播啊，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啊，克拉夫特查理斯的啊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了三一上帝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我们当中从当中学习那一个讲道的那一个啊目标导向和讲道预备啊，耶稣与听众为本，他进入到那个听众的意义架构去接触他们，我们也一样。当你讲到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大陆的基督徒，他不明白爱什么事，他不知道爱里面包含慷慨，他们讲到的爱里面在付代价，要肉痛一点的，那叫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是一种喜欢，知道吗？你爱上帝吗？你爱正义吗？我喜欢他，我喜欢上帝，那个不叫爱。我们要进到这种意义架构里面，知道吗？去明白他们的那一个需要和感受。所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大陆的那个婚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很大的张力和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丈夫就基本上没有怜香惜玉的感觉，因为在大陆背景是男女各占什么，各占半边天，他才会表现得很强势，但你发现圣经里面，对吧？他没有否定那个太太的能干和才能才干，但他同时要要求什么？丈夫要按情理什么，跟太太同住，是不是？因为太太比自己软弱，一个跟这个爱里面什么？一个怜香惜玉的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怜香惜玉的那种情感的培养，他说，耶稣他不是信息传递者哈，所以呢，耶稣针对我们听众关心的问题。他接纳和信任他们，引导他们去发现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我很简单，听耶稣明白听众的需要，你发现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他调整不同的讲话的那一个用词方式，面对那个被抓行淫的妇人，耶稣都没讲什么，是不是？不然耶稣可以讲一大篇道的，关于定罪不定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淫乱，是不是？他没有啊。所以他们主耶稣他，所以说你发现主耶稣大多数选择比较天上的飞鸟啊，没辙啊，当时的文化群众那个跟随他的那些群众的文化水平就这样，他讲太艰深了，对吧？就像约翰福音一些比较艰深的一些论述的时候，那些门徒什么听不懂，什么多有离去的我以前老听那个，以前听唐牧师说这个车我对唐牧师没什么不尊重啊，是借用他讲了，就说哎呀你看就是听不懂也没关系，是吧？你看当时耶稣看到这门徒离开了，耶稣说什么？你们也走吧。大家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还是很顾及那个大多数听众的需要，他没有那么高冷和强势，耶稣是屈就了那些听众的需要的，所以他尽量用那些大浅显的哈，什么童女的故事是吧？捡到什么珍珠去卖的故事，他就用那些最比喻故事用了很多，是吧？我们不要把耶稣塑造成为合我口味的人哈，我觉得很大。耶稣是很顾及群众的那一个需要。刚刚跟兄弟姐妹讲哈，什么叫信任？我们会想过那个耶稣选谁管钱？你想过的问题？耶稣选谁管权？犹大，你会选犹大管权吗？你也知道犹大在偷钱，你会选吗？那耶稣傻呀，本来就穷，一个月就30块钱，30个银子，犹大在偷10块钱，本来可以吃海底捞的，最后只能吃肉夹馍，最后洗脚的时候，耶稣给犹大洗了吗？洗了，是我肯定不给犹大洗。犹大要走，耶稣拦他没拦，但如果说我会说犹大把你偷的钱先还回来再说，还想走走可以，卖我可以，把钱还回来，分给我们门徒一些路费，你们很有意思啊。耶稣选谁管钱？犹大。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我故意要选那不好的人管教会，对吧？要选个贪污犯管教会的财政。重点是什么？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明白一些深意在里面，今天反正不讲的。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要破除，我觉得中国大基督徒啊，破除一个错误的世界观，信仰的每个名词都需要不断的去解释，不要去绕弯子讲那些套话啊，几个故事例证啊，不要真正的进到那个最基本的那个观念里面。 什么是信任？耶稣对犹大是信任的，你知道吗？尽管耶稣知道他有问题，他是罪，但他把钱最重要的什么给他，交给这位牧者，把他们家的这个银行账户给我。你不管他怎么不信任，我知道我还，他还把他给我，这说明什么？哇，这种爱和信任是了不得的。我们什么要找到跟中国文化的关联、区隔，以及如何解决其中的张力。好，我想这个都不用讲啊。我觉得正确的观念的建立很重要。想得通，他不一定有行动。但是对大陆就来讲，他想不通，他肯定不干。你知道意思吗？他想通了，可能也不干，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想不通，他绝对不干。教会对牧者和对同工慷慨，爱里面有慷慨，他除非真正的去明白和想通。所以我服务教会，你不要把不要的拿给教会，拿给这个同工和牧者，你可以不奉献，没有人说你什么。但你真要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慷慨啊！所以我教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慷慨乐施。别的讲员来我教会讲道，我给的是最高的那一个讲员费，他们给400、500，我们给800、1000，在北京不能说多高，但到时候我要表述我什么，我要实践这个什么慷慨。讲得很容易，没行动，但是你要说什么，把这个观念什么建立起来，改变都是从观念建立起来。我个人很快的，我希望我觉得大陆基督徒的目的导向是尽量是主题性的讲道，先抛开释经什么东西。我跟你说，我就要服侍很多年，什么释经讲道都很多传道来讲，就是成为一种自我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圣经经文，他至少没有去体会和感受说到底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去感受在大谈特谈什么事情讲道什么你知道当时的这个书信不是为了讲道写的呀，是不是？我搞不懂那些是吧？如果是为了讲道编的，我相信保罗和四福音书的作者会写得更严谨和逻辑性，你知道吗？不会那么思维跳跃，对吧？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尽量采取一个序列正道比如说你讲爱7、8次的讲爱什么意思3、4次的讲爱什么意思，成为一个系列。讲一个十字架，对吧？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是破碎我们的英雄主义，我们的悲情主义，我们的浪漫主义，全部破碎掉。十字架最后是把我们所有觉得说可以值得夸口和拥有的东西完全打碎了。因为你看到耶稣最后的十字架上什么都没有，门徒也没有，连帮他背十字架人都没有，还是罗马士兵临时找的，然后就孤零零的被挂上了那个十字架，门徒都跑掉，然后两边的强盗还有人在嘲笑他，没有任何的悲情主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再坏就是希特勒，也有人为他去死，你发现没有？再坏的人都有人为他去死，美国再坏的强盗通缉犯都有人为他去牺牲，或者说去愿意去帮他忙。唯有耶稣在最后的关头一个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破除很多的东西我们自以为的那种十字架包含意思。他说我个人觉得说是即使是一卷书我觉得我们找出连贯的主题可以有分主题但我觉得要连贯主题。我觉得大陆基督徒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信仰观念的建立，最基本针对他们的那一个观念不断的去讲帮助他们的信仰里面什么想通想通，在中国文化处境里面去思考那个经文，找到切入点。我举个例子讲和睦，你告诉我和睦和和谐有什么区别？中国讲和谐社会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和合本，那你说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如果把那和合本翻译成那个圣经，那个耶稣说使人和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和睦和和谐有什么不同？你们没想过，很多我们这种很基本的名字从来没想过。 啊，我们叫阿和平啊，和平和睦，对吧？啊，我很简要的，和谐是侧重于那个相同，消灭掉不同，展示那个相同。和睦是什么？我们纵有不同，还能够什么？和平的能够来相处，彼此尊重那个不同。这个是和睦，不是为了消灭不同，它叫和谐，是为了消灭不同。啊，所以中国社会的和谐社会是什么？最后是为了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铺路的，所以你发现我们中国的网民把和谐当成什么？河蟹，河水的河，螃蟹的蟹，被和谐了，你的不同观点被什么？被和谐了，对吧？你没有办法说你的不同观点被什么？被和睦了，不会，和睦是不会消减的不同的。我们很基本的啊，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没有办法讲了哈，就傅斯迪的《牧羊关顾群》的讲道，我是推荐大家能够去有机会去去了解一下啊。傅斯迪是20、30世纪美国应该是最伟大的这个这个牧者和布道家哈。当然你可以说他什么神学上有自由派的一些表现等等哈，巴拉巴拉巴拉啥，但是他是上过《时代》杂志哈，他被称为是20、30年代在美国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那个精神力量之一，你知道吗？傅斯迪啊，傅斯迪哈，你看到他这个哈，看到他这个，他是把美洲的讲道当成牧养关怀，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很适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每一次的主日讲道是一个牧养关怀的方式。我们太多赋予那种好像很超然神圣的意义，是吧？啊，我要讲一套的东西会自动改变你的啊，我要讲一套什么东西，但没有一个牧养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哈。可是他们父亲在讲的，他评估他讲道他的三个问题啊，他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真的面临这个困境啊？昨天我的家庭才讲到的问题，你今天就讲出来了，你太了解我了，你有时间我想跟你聊一聊。哇，他相当了不起啊！他学富五车八车啊，他的修辞的英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他讲到比斯波德要强很多，说实话啊，那可能更有特点啊。但他可深觉他的软弱的部分哈，咱们先放着这个。但他自己的评估很谦卑，他都不说他的讲到的那种什么华丽呀、啊、哈那种。人家当时在纽约是30000人排着队进他的那个协和教堂要听他讲道，能上《时代》杂志的那个时候，你知道是了不起的。今天哪个牧师上《时代》杂志？你告诉我。后来不是马丁路德是吧？那个那种民权世界上的《时代》杂志，在今天啊，后来之前有华里克是吧？那不容易的。他在20、30年代上了时代杂志啊，被称为美国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很谦卑啊。他这个三个问题来评估他自己的这个讲道，到底我的讲道带来那个牧养关怀的那个果效没有啊？啊，这个都不讲了哈、啊。他把每一次啊，这我个人讲一个实例哈、啊，很讲了5分钟就收尾了这个。我这就讲到了那个故我心态我的正道哈、啊，我讲了6次啊。我最近讲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大陆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讲到勇敢我用了提摩太后书2章4章讲了10次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勇敢从跟耶稣一同做王做贵重器皿等等哈，就围绕这个勇敢拿出一个主题来发展自己的那一个系列教导。我觉得主日学也一样，不要跳的观念，按照我们对观念的领受，它不反复的在里面叫什么被教导，它对这个观念什么建立不起来。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对于爱同工、爱牧者哈、那种信任哈、不要有猜忌，我都花了多少时间去强调观念不要有预先的立场去猜测对方的恶意，就像耶稣那样，他知道犹大。就偷钱，他知道有打就干嘛，是不是？他采取什么？我完全的信任，我的钱包就什么，就交给你了。更何况我们的同工和牧者哪个是有打的？告诉我，完全的信任。你他的观念去传递特别不容易的，动不动就是要平衡，要制约我怕牧师偷懒，要打卡，是吧？要汇报报告。 到哪一天来哪一天去，没有意义的。我可以给你打卡，我回家我不干了，是吧？你别找我，我五点钟下班我不干了，行吧，是吧？你不要来找我。很多时候你发现这不是一种所谓的这种流程的东西能够在规范我们，帮助我们去辐射，是什么？真正的爱和信任。那说我爱他，信任他，吃亏怎么办？你吃亏比耶稣吃亏大吗？你告诉我，是吧？耶稣的亏吃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更大，我们吃那个亏算什么呀？对，你不是相信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吗？你不是好超然啊，觉得钱是身外之物吗？嘴巴讲那么高调，亏点钱算什么呀？不要误会，我不是我们故意被骗，知道吗？我说我们同工牧者，怎么样？有问题又怎么样？一个人让我们受伤，大陆弟兄姐妹是我再也不信任你。我们要超越什么？你让我受伤，我未来继续的信任，我对别人继续信任，太难了，你发现没有？正义让我伤害一次，我下次碰到这个同工，新的我绝对他不信任。如果觉得你会重蹈正义的当时对我的伤害，我就把自己什么把回去了，对不对？这几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基本的观念是要在正道里面去讲的哈。我包括我的一些讲道啊，讲清明节的，我们老骂清明节。你知道清明节对中国人很重要，它有积极意义的。你知道两百年前没有耶稣，过往中国人几千年，你能找出比清明节更好的纪念祖先的方式吗？你告诉我，没有耶稣，没有犹太的信仰，你能找到在中国几千年有比清明节更好的纪念我们祖先的方式吗？没有。都瞎扯台的时候，我听到就是我们这种西方化这种处境里面，我们就是那种指责呀，那种没有那种认同感。清明节有很多的意义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你需要肯定它在那种价值和意义，我们再带出一些需要调整和改变，从圣经的观点去看，是不是？好多人就说哇，这个中国这个差劲那个差劲，废话呀！新教传到中国就两百年，你告诉我，你去嘲笑了几千年的风俗和文化有意义吗？你告诉我，本来就不认识耶稣啊，你光骂什么意义啊？你能够发明比清明节更好的节日吗？你告诉我，你发明不了吧？犹太人难道不是烧香祭拜吗？是呀，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敬拜不是烧那个牲畜吗？是的，他们比我们要更高超吗？没有，他们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他认识那个真的神。从行为表现上有什么差别？跟我们中国的烧香、烧纸钱、烧祭牲有什么区别？从那个我说从形式上面没有区别。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些文宣啊，跟大家说讲，我说讲到一些，我觉得一定要找到切入点。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我觉得牧者和传道同工，我觉得我们过往的很多的他们领袖，他们没有做这个功夫，他们觉得主都快来了，文化的更新哈无所谓，再过十年，再过五年，真的三十年前，我们那些牧者哈，那老我做军备的老牧者，都觉得十年二十年不超过两千年，主就来了。就他们嘴巴不这样讲，那心理上的嘛，心里不这样相信的，跟今天一些基督徒心里，他嘴巴不讲的心理是十年之内主肯定来了，没有人去做这种文化的里面的这种破碎啊，这种啊重建啊，这种更新，重新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没有人做，也懒得做啊，因为觉得太费劲了，是吧？你看到我觉得说你在文化里面，你正道里面去啊，所以我在这个正道里面讲到哈。你首先讲清明节的积极意义是什么？你不光批判是吧？批判谁不知道啊？对吧？不认识神都是罪。那中国几千年，过往几千年怎么活呀？传到今天，没我们父母，我们活不来啊。那我们祖宗，我们有今天吗？没有啊。中国民族跟犹太民族是最注重什么？那一个家谱的，不是？我讲到用那种当时那个夸夸群是吧？三月份在大陆有一个互相吹捧群很流行，是吧？我就讲一讲，在圣经里面怎么叫做我们 互相的肯定和称赞。因为你发现这不是那个社会上软弱的问题，是教会里面互相夸和称赞也很欠缺，太吝啬了，对吧？太吝啬了。同工做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恩和夸奖，说说啊，你真的好棒啊，给你一个拥抱啊。台港台兄弟们说拥抱我一下，大陆的不拥抱的，那我也不拥抱别人，因为我们觉得有一种肢体上的一个距离感。哇，你拥抱我啊！有个朝鲜族牧师可热情了啊，金明日牧师每次见我的面都要抱我，我的浑身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不习惯这种。但我们要建立是这种，你知道吗？不讲了哈，这个是我明天要讲的道。月圆群暖人和睦，中秋节我会去讲什么是和睦，和睦和和谐的差别是什么我想一起的跟同工们彼此勉励今天只是一点点的分享。我讲重点是什么？针对我们大陆的这个基督徒真的要重建，为了我们自己的服事，为了未来教会更健康的发展，愿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位以后有机会欢迎大家去北京到时候可以交流可以认识，在北京到时候有机会可以请大家吃这个北京烤鸭我不是客气的，是吧？我要是不请的话，我也不这样说但一般我说你要来北京的话，我请你吃北京烤鸭这都是真的因为我是自己这样操练过来的因为我愿意来实践，这是所谓的慷慨好，谢谢主。
谢谢，非常感谢今天郑牧师分享。我相信除了在座牧者，其实对于我们信徒怎么样来支持牧者，怎么样在彼此弟兄姐妹的交往中能够实践这个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爱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对，我们非常感谢。